知道，因为世间人总是有个名，有个利，有什么东西可以抓一下，要满足一下。可是念菩萨道，明明又告诉你要一修声闻的解脱行，可是又不能离烦恼。哦呦，我也一下子要我用什么来滋润我的色身内心？要我割舍一切，又要我付出，所以这条路，那这个必须要从法上建立内心的那种法的尊重，按法的号要，从里面的安定当中产生很多的清安力量啊，那种感受力量就出来了。所以菩萨道这条路，你刚才勇猛就可以了，他有方法。所以为什么有些菩萨到最后就闭起来修行？因为他要承受更大的东西的时候，他必须要训练某种承受那种压力的能力，也是这样。好，是色摩他，如是菩萨能求色摩他，彼由啊，获得身心清安为所依故啊，即以能如所思善思维，好、哦、善思维法内法内三摩地所行影像观察圣解舍离心相，即以如是三摩地影像所思意中能证实者，最起实者，周边寻思，周边视察，若人若乐若慧若见若观，这些都是智慧的名字啊。是名毗婆舍那，好，就是说能在这样的地里面，你对所缘的镜像能做观察，能即刻即细微的周遍的一切法，它的性质，它的本质，本质这无常空性的本质能掌握，本质无常空性又能现出好多不同的差别。比如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无常苦空的，可是你是你，我是我，又有差别性，能一一每一法的差别性能掌握，同时对每一法的中心的基本性质的空性又能掌握，这个能在这一切法里面极细微的观察思维啊，这就是在这种身清安心清安的定义当中做这样观察，这叫毗婆舍那。直至菩萨复白佛言：世尊，若诸菩萨心能心为圆心为净，内思为心，乃至未得身心清安，所有作意当何当名何等？哎，你已经开始哦，身心内心思维自己某一个境界的哦，可是那时候没得身心清安。哎，这时候我告十字菩萨耶啊，善男子，非奢摩他作意，是随顺奢摩他圣解相应作意，不是奢摩他还不能成。哎，我现在我奢摩他所谓入定，定一要身心清安。所以一时的那个像现在打坐啊，一时的心灵感受啊，你就入定，小心啊，未得说得啊，得大妄已皆有。因为你不，其实有时候大妄已有两种，就是明明知道没有故说的，有的是误以为是而说的，误以为是而说的，这也是一个罪，哎，不要轻。那我们一般人经常犯的就是误以为是。那有的人呢，像那个现在的一些利用宗教，那个就是那个是大妄，那个这过失很大。那因为我们现在身心清安，明明你感觉不知道身心的真实清安，你平常看起来烦烦恼恼的，那你说你得定？不可能，不可能。一般得定，当然定不表示说烦恼已经断，可是一般已经入定的人啊，经常入定的人。身心相会不一样，心会不一样，他不会那么躁动。好，世尊，若诸菩萨乃至未得身心清安啊，以所思为所思所有诸法内三摩地所言影像作意思维，如是作意当名何等啊？善男子，非毗婆舍那作意。是随顺毗婆舍那圣解相应作意。如果你未得身心清安，那时候你就开始观想，这时候叫毗婆舍那吗？不是，叫随顺。所以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毗婆舍那，是不是随顺？勉勉强强只能说有几分相似，可是如果说是毗婆舍那，没有，因为你还没身心清安，所以它有一个条件。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所以毗婆舍那不是轻易的毗婆舍那啊，毗婆舍那有一些前提的。 这谁是谁还不能讲，十字菩萨护白佛。不过你不要以为说谁是毗婆舍那谁是奢摩他，没有啊，刚开始就很多都是谁是的，像我们平常也都是要，我们平常在正念啊善心观察，这都是有功德力的哦，只是说你定位要定好，这样的力量还不足以断烦恼。你如果误以为是就脚步就停在那里的，那往往会让你啊前功尽弃的，是这样要了解而已。啊，执事菩萨护白佛言：世尊，奢摩他道以毗婆舍那道，当言有意，当言无意。佛告执事菩萨曰：善男子，当言非有意，非无意。何故非有意？以毗婆舍那所言尽啊，心为所言啊，哎，所言尽心为所言故啊。何故非无意？有分别影响，非所分别，是非所言故啊。他说毗婆舍那跟毗婆奢摩他有没有差别？其实你说定执跟观有没有差别？会意也就是说表示同咯，都是看同一个东西。会不意就是表示有意咯。那什么有意？一个是看东西严住专注不动修定，一个是严住专注不动以后又能解析它的一切性质，了解它的真实相，这叫观。对，所以你看念佛啊，念佛就是止观，念佛是止观，可是你修的不是。你说啊，我阿弥陀佛念念，我现在字字分明，把字都观得很清楚，是不是止观？有几分相似？不是，因为第一个，你即使有几分止的功能，可是还不是真实的止，因为身心还未清安。那即使清安了，你说你一定观吗？没有。你只观察一志向，你还没观察很维系的这一切因生所起的身心相，对不对？我们念佛也有身心相啊，哎，阿、啊、光一个阿字就好多念头了，光是阿弥陀佛这个四字连成啊，其实你的念头好多，你必须要对这个字抓得很清楚之外，这个字带起来的任何念头都必须要掌握，这才叫做真实念佛。念到绝了，不是念到说我念佛我很伟大，我一天念五个小时，你那怎么念都五个多小时六个多小时，他如果说我念五个多小时这样啊、哦、我再送你两个好了，算你七小时，不跟你计较，不过再怎么跟你讲还是十个小时，你总是用我在念。如果当然我们都是在用我念，可是我已经开始用心观察那个我在念的我到底是谁，这时候我光这样我其实念一小时都胜过你那个五六小时。为什么金刚经说的啊，若念四句句啊，比起你拿恒河沙的那个十方的东西来供养我都还大，对不对？所以非异非不异啊，所言的对象都一，可是分不分别有没有此起观察就不一样了、哦、我们再用一点时间就好了哈，很快就完了。问其何当言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和合平等俱转，由此说明双印转道。答：若获九度心九相心住啊，中第九相心住为三摩四多，就是等引，就是无功用心的时候啊，彼用如是圆满三摩地为所依时，依法观中啊，依法观中修真上会，彼而使有法观故任印转道，无功无功用转，不由加行毗婆舍那清净显白、啊、所以清净显白不是那个颜色清净显白，就是了无挂碍的，毫无分别的，毫无心中的挂碍的那种的、啊、随奢摩他条罗摄受，如奢摩他道啊，摄那道摄受而转，其此名为奢摩他毗婆舍那二种和合平等俱转，由此名为奢摩他毗婆舍那、啊、双运转道。这就是止观双运，就是这句话。止观双运不是一般人做得到的，一定要达到定，也就是能达到无功用行。就是无功用行，就是连我禅定的时候都不需要特别用心。其实有没有用心，一定有，可是这种用心不需要特别，就是我要定就定。我经常举的例子，我骑脚踏车，骑骑骑在晃手，那我还有没有用心？其实有， 可是我已经很熟了，所以我这个招豆了两个，骑脚踏车两个还搬搬着菜，我骑还是能骑到，一样的。我这个手还在做工作，这个叫做观，我还能稳定的骑车，这样子，就是一样达到你不用特别分心去修定的那时候，你修的观就能融在一块。也就一定要是九住心里面的五功用行那一段，这个地方你不需要特别分心去操作那个定力的时候，这时候就有行有余力可以做观察，观就配合着这定一起在运作，这时候就容易正道，是这样。好，今天在这个地方告一段落，那下次我们来啊，看平常有什么问题啊，按 QQ 的时候就该来，就不用客气了，好吧，我们先到这里，我们就先让大家问问题，这个我们讲了也一段时间了哈，那我希望大家针对不了解的地方啊，提出一些问题来，任何问题都可以啊，禅观的部分或者其他部分呢、啊，因为我们有，如果光我讲的话，有些问题要是没得到解决的话，可能一直会误解下去啊，这个不是很好。所以，凡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我们来参考一下。有没有？没有的话就换我问了、哦、对，一般惯例都如此啦。我以前在台北带一群居士的时候，我要讲这一课之前啊，下次要讲，这次就会讲啊，下次一到我要准备一个签筒，先抽五位啊、一个一个问，父母还才正式上课，结果我那时候看到很可怜啊，每次到金色的时候好像准备联考，那本来近期大家很热闹，难得到寺院来啊、哦、大家真的因为修佛人都大家都蛮也没什么心机啊，就这样啊、一见面大家都好高兴啊，不管年纪多大见面都年轻的，可是自从我这样抽问了以后，就道场突然安静很多，那拿一本书，那个在楼梯啊，在哪个地方，每个人都是看他们好可怜的样子，看到到时候有压力啊，还是进行，可是就是不会的就放过了，以前是不会一定要求一定要讲，其实尽管是居士啊，居士学佛不一定说要限制他，居士可以成阿罗汉的，一般来讲居士不能成阿罗汉，因为欲界的众生到三果才真的不来，不来就是不来欲界，那为什么到正三果才不来，在出果二果其实都有欲界的烦恼，那有欲界烦恼他才来，所以到了三果以后才不来这个欲界，可是他还有这个上二界的一些烦恼，到了阿罗汉他才离三界。那我们一般居士啊，因为有在家生活，所以他没办法证到阿罗汉，所以要证阿罗汉基本上要出家，可是在经论里面也有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居士就证阿罗汉了，那个例子很少了，那个是特殊的，那个是身未出家心已经出家的人，还是可以。那基本上在大乘法里面就没有这种限制，那基本虽然没有限制，可在家还有在家法的束缚啦，啊，在家嘛，在家就是在家的责任呐、啊，很多东西要负担，可是基本上法上是没有这种区隔，那所以说我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 如果居士本身呢、啊，具有比较调到一个程度以后啊，其实对居士学佛也不用客气。像台中的李炳南老居士，那时候训练出来都是居士啊，他们都必须要护讲啊，讲了都要护讲。那其实如果你们，我是觉得我们现在的样态因为还不够积极、啊、假如真的未来因缘成熟的话，我们就从里面挑出几个会讲的，跟几个我们认知程度都可以的开始训练当弘法者，也没有不行啊。那就当然就换你们讲了，那我就在下面做。那当然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在下面听很简单，一上去做你一讲你才知道并不是你想象的好坏啊，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那尤其要是在场都是一些学过的人，你才知道说，就是有人一直提问题，你才知道说，原来我想的那么简单，原来不是如此啊。所以其实居士并不是代表一定是就这样呢，这样听而已。其实居士有时候可以说，当然在某些场合里面也，假如有出家众法师在，我们在礼貌上会尊重一下。可是其实弘法是师众的责任。好，那所以如果你们没问题，那就换我问问题，我当然也就不用客气了。那赶快问，免得被我问。
师父，我想问一个问题哦。在上一个月的上课里面，您好像曾经有一句话带过去，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学佛都是走向于南传的佛教，那可能这一方面会有一些见解上的不一样，是不是在这一方面，在我们学习的过程里面，师父可不可以提醒我们说，在学习南传佛教的时候，应该要注意哪一些？
这是一个好问题，这不容易哦。这个问题要讲清楚，乃至我讲完要去感受，其实也不大容易，因为，南传法还是佛法，很殊胜，很用功，很难得。基本上我内心里面具有尊敬的，我不贬斥这些啊。我因为实际上，我只要大家怎么样，不忘失菩提而已。我只有这么一个用意，不要忘失菩提心，不要忘失大悲心，其他的欢迎广学，只要这一点，我在乎的只有这样，其他我欢迎，我自己都愿意学。可是因为一路上大家现在，因为在整个大环境里面，我觉得学佛又真的很像商品啊，容易会有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只要稍微感觉殊胜就这样跑，可是实际上他殊胜的轮不到你拿。如果你心态没建立好，就他殊胜跟你无关。你在这里学起分别，在那里学起分别，走到哪里都起分别，就跟人家法不相干。你看你们每个，如果因为我这从你们可能听到的不多，我因为一路上我面对的那种资讯比较，在佛教的资讯里面比较广，像十日禅进来啊，你们也知道啊，口印卡那个禅师进来，那这个禅法当然也有它很值得学的地方，还有一些都是有的是马哈西派的那些进来，其实也不错。当然有的道场就把整个早晚课就改成那个禅坐了，就早晚课就不见了。那其实我们目前的早晚课值得检讨的地方很多，因为早晚课是一个功课，它有它的道理在的，它不是像随便凑凑凑就在早晚课的。我们现在有些早晚课有些都还好，有些早晚课是不恰当的，人不敢，有人不敢改，其实可以改的，那个改都不是问题的。那现在就是说 他就改了。不过这样改恰不恰当，该改的要改，可是不该改的不要随便改。那你说改就改，你对禅法了解多少，你说改就改，这里面就牵扯到一个很草率的一个感觉了。我绝对允许你改，乃至你改禅法都可以。你我这个道场不念佛可以，因为在禅堂里面不念佛的，对吧？禅堂参禅你念佛干什么？吵死人了！那都是一进去就打坐的，有的打那个生死关的，一进去就等着扛出来，扛出门口又是死的时候。禅坐，中国古大的功夫比现在人强多了。你有机会，你去看那个那练，我们逛近代那个生。入禅堂啊，告生死架，生死架就是进入禅堂之前先跟常住告架，我进去一出来就是死的时候才出来，那种气魄现在你去哪里找？那坐下来，你说现在那是因为现在的懒惰不行，以前那个打坐坐下来那个，你又以为像蜡像一样，他从来不动的，就这样卡着，好像病死在那里的。这种人物很多的，可是这个是就是禅法，还未必有。以前的禅师，如果有机会你参听一些禅师在讲啊，他们有时候很厉害的。我上次因为我参加过禅期，有一次那个禅师就跟我们讲，他们在参禅的时候，假如有人心理有问题，一看就有时候都看得出来。他说他最近就看他突破突破，不突破就一定发疯扛出去的。已经内心在那里挣扎了，他们眼都能感觉出来。他说真的不出所料，哪个要倒就倒。那有特殊教学方法，可是现在它也是一种方法。那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你要改，你要真的懂得禅法，可是你一味的改，像比如说我们这次来的法号禅师在一同寺的一同寺的现在这个跑号禅师，他也是缅甸的。马哈西的那个禅法跟跑号禅师的禅法是不一样的。那下次如果你再听一个禅师，是不是又要换回来？那哪天我要教一个中国禅宗的，你是不是又要换？你要换到哪时候？大众的共修制度，你这样说换就换了。改可以改，可是务必要你懂得禅法，你知道作用有道理，可是你要是无意中你一改，改出什么？这产生很大的价值判断了、啊。怎么判断？不但学禅法，连言出的菩萨发心都断，会断掉了。所以很多人到最后不念佛的，认为念佛那根本是什么大乘非佛说就开始出来了，谁说的？念佛法门，如果以我们现在老实讲，我讲实际上，如果多修学佛法，一定知道。以目前的人要在禅观里面受益的，我告诉你，很少啊。这不是在否定禅法，是说我们现在的人根基差。念佛这个法门，为什么它能受用？因为它是很广，它可以谈到很细，可是它可以谈得很粗。那我们现在说念佛法门好修，是因为现在人心粗，所以念佛适合。因为念佛音声念佛很粗的，这个刑法是很粗的。可是你念到很细，那是要再转，观念要再提升的。那我们现在参到最后，如果没感觉的时候，你就那下辈子往哪里去，就开始又惶恐。念佛法门在南传的时候，这个就是可以当作是吧？不要南传，就是在阿含经里面本身，它就是一种让身心安定、去除那个恐怖心的一个很好的法门。我们现在的人很适合。现在你不一定要求他往生净土，可是其实我最近因为在教净土的心法。如果你能把净土的修行方法确实不要像现在那么简单，怎么观想佛法，把很多观佛的功德，那种每一个观每一个相，每一个相所蕴含的功德意义是什么样， 你慢慢观可以让你现在的那种身心不安压力的东西可以疏解掉，很好的心理治疗吧，这没人做。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南传法不要讲南传法，就是佛法了，只是从那边拿过来的。那这些里面有很多他们自己本身也有差异的地方，那我们要知道说每一个法每一个法有它的 特别的教学的东西，你要懂得去吸收人家的好处，保持一种恭敬，乃至你觉得说我真的很适用，那你好好赞叹学习，终身奉行我都赞叹。可是如果一味只是用比较心来学的话，我觉得就算它好都轮不到你拿，对不对？所以我们必须要真的很欢喜的，所以要很务实的很踏实的去学人家的法门。所以我也会鼓励同学啊，把它打好基础，因为很多没有打好基础去那边都不会感应的。你假如这样一位学一个打坐几天就能开悟的话，那佛陀当初为什么还有很多人没开悟的？很多人马上证禅定，真的吗？有机会我们来试一试，马上就露出马脚。所以我就上次就有问嘛，就禅师说你怎么认定，问禅师说你怎么认定他得到禅定，我说是不是用神通，他说不是，是由修禅定的人把他心里的感受讲出来，要很老实的讲，那我依他所叙述的判断，事实上都是这样。可是这里面就出问题了，对一个未曾经历过的禅定经验你可以叙述吗？你可能只是取得相似的感受而已，你就认为那个，可是因为你不是欺骗哦，欺骗当然这是你的过失，未证言证。可是有一种情形就是说，你不是欺骗，纯粹是你根本不知道，纯粹是你不曾经历过，以这种相似的经验你在叙述的，哎，那这样你可能会误导禅师来判断你。当然一般老经验的禅师不会两三下就被你骗的，不过有些地方就会出问题。那你要怎么样来跟这个禅师配合，就必须你本身也有教理基础，对佛法观念相当的一个条件都有的话，你就容易改变。一样的还是要一些基础，何况我们现在容易产生的一个偏颇的一些看法，就是没错，我们大乘佛法在目前一段这长时间下来其实已经是堕落很多了，而这是人的问题，不是法的问题。如果有机会你去了解中国这样一路下来的修禅者那一种气魄啊，恐怕现在世界各地都找不到，不愿意，绝对不愿意。那个在深山里面一待，你我说说藏传好了啦，藏传现在都躲在那个石窟石洞里面，用一个小光线的一条线的那个光线一待都几十年，这个大海谁有人这样熬得下？有啊，在中国里面，你如果看到那些高僧传里面那个修持啊，那都是拼命的。你我就讲过，波罗三昧九十天不坐下来，不睡。只是大小便吃饭坐下来，其他都一直走九十天，呵呵，你试看看吧。波罗三昧，是像这样的一个修法，你要没有相当气魄还真难达到这种程度。一般来讲还没有，这我所谓的九十天不是说中间晚上睡觉那是另外算，是我是说24小时，在大圣里面所展现出来的佛法的丰富啊，我们现在真的是懒得可以，懒得很彻底，真的是懒得很彻底。有机会啊，我真的如果希望你们好好学养培养能力啊，深入精藏，你会发觉哇，太丰富了，和我们现在看的佛法差得很远很远很远，里面到处都有很值得修行的法门，真的，一路上太多的贤圣僧人呢，他们一直在修行，这样累积出来， 那你说多不多？其实印度啊，那烂陀是那个烧半年的那个，光书就烧半年，被有回教烧半年。你说烧半年的书有多少？我也很难想象书会烧半年。当然，我们不是说完全读书，可是实际上，你看，这每一个东西不是平白无故自己就会跑出来，都是很多的长期的经验累积出来的东西。所以我是觉得说，我们学佛一味要一定哦是很谦虚，自己不懂了解的东西，你可以很欢喜依什么法，可是不要轻易的对任何一个法产生破斥的想法，不要轻易。当然，有些我们很明显，像现在在流行的很多那个什么晃光晃光晃来晃去的那些莲花莲座的那个，我告诉你啊，不管在座有没有人去那个哈、啊，就算你买过了，就是你信过了，只要你现在不信哈、啊，那已经是因缘就到此就了就好了，那根本在胡扯。如果靠莲座能解脱的话，佛陀早就给我们了啦。莲座不是买的，莲座是自己磕的。动不动讲这些钱呢，就很无聊。要么你就很欢喜供养，就不要用换的。如果你供养是你的福报啊，因为你不知道，你实际上以我们现在学佛的资历，根本很难去断定你的因缘在哪里。当你现在讲说啊，对不起，我讲错了。我告诉你，你如果随随便便这样忏悔一下，就会可以解决问题的话，无有事处。你只要中间，我们是因为我们现在心很烦恼，我们念头很复杂很粗重，所以我们那个打的妄想啊，你会觉得说没什么感应，其实也没什么感应，因为都是很你很重烦恼，那个小的地方你感觉不到，就像呢你突然吃到很辣的东西，那个小辣的东西你没感觉，对不对？所以你不会觉得那个。可是当你慢慢修的时候，你又发现过去你所任何起的谤法、谤身、谤果的这个念头都障碍，都障碍。所以像我们现在很多的修行，很多修到一半，好卡住，像我们都会啊，很多都是过去的业力的。老实讲，这时候应该忍耐过去，忏悔，再熬了。从你现在修善法。因为既然障碍已经现前了，再努力，再努力一段时间就能。所以，当你到细的地方，它就障碍；粗的地方没感觉。所以，我们现在偶尔讲讲话、开开玩笑，那是无妨啊。真正在用功的时候就不假了，因为任何一个念头都感应。所以呢，我说大波浪丢个大石头没感应，可是如果水很平的时候丢个咚。就算了，为什么你心力很专注的一个动念就感应？这所以说，我们佛法里面要你严注于任何一个静心念，不要轻易晃意。这个晃意就谈到很细了，就不像我们现在说啊，哎，我今天早晚课没工，有做啊，就表示我精进。那其他二十二小时呢？因为早晚课才两小时啊，那22小时呢，晃意。那你精进2小时，晃意22小时，就算好了，算你那个功夫很好，补给你4小时，还有18小时，不行的、啊。抵来抵去，至少18小时还在轮回。你说累积到你往生，你要临终的时候，当然还是轮回去了、啊。所以真正的精进，你们说变成是他很谨慎他的念头，那这个会对一个初学来讲会觉得很闷，老实讲。你要是对佛法不能真正欢喜信受，让你随时看住的念头，你说能不能休息个1小时，稍微看个电视，可不可以？当然对你们来讲，那样的2个小时也无妨啊，对不对？可对一个真正以生死为念的人哦，你怎么敢保证你晃意那1小时刚好你不会在那个时候死？那你说，那我这样一直奔着，那是不是很苦？是很闷的、哦，所以一般人熬不住。这个法也不是随便跟人家讲，到精进到那种程度，就不是我们现在这样能修。那为什么你能进受？因为你对这个法起很大的欢喜，所以说你能熬住。
否则的话你会觉得说我就这样守住这样一个境界，那会不会很闷呢、啊？因为我能不能让我休息一下，都会有这样想，因为你觉得这样是一个修行，这样来的稍微放松一下，你就有这种对比，你不知道其实任何一个境界，你心安住到你驻着到哪个境界都是生死轮回，你必须要能欢喜心受于你目前所你这个法本身才是解脱法，你必须要很真的体会哦，真的了解哦，否则你会觉得想要找另外一个修一段时间会想休息。那当然我们讲的这种境是这种程度是就高的人来谈啊，一般来讲不能这样要求，人这样要求下去会疯掉，闭关把你关在一个地方，你关个一年看看，一般大概都是晚了，不知道干什么啊。境界导师都是那些境界没有更新的，我们会营养不良的。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我一直记得跟他讲，我们很多的营养不良其实不是饮食营养不良，是精神营养不良。我们现在很多都患了精神营养不良，彼此的相互的关怀，我们需要人家关怀，需要人家的鼓励，需要人家赞叹，需要人家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这是精神的量。那因为现在缺少的，所以必须从物质里面去取代。那物质的东西又掌握不住，所以经常会产生身心的不平。这是人之常情。可是对一个老修行来讲，他就不是这样，他可以隔离，他对外境的这一份心随时就掌握住，那一份心就比较。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些东西啊，我们面对这个难传的道法，我们其实应该以一个更宽广的心来学习。你要是没有看得更广，轻易的随意的做个褒贬，我觉得其实我心里也有数。未来以目前的整个大时代的这种步伐潮流，大正法是必然会衰败的，必然。即使再怎么弘扬，只能勉强撑着，速度慢一点，坠落的速度慢。因为那一种很恢宏的格局不容。所以我经常讲说，要懂得大正法，应该学学天文学，要研究天文学。最近不是又发现了说几亿光年前的那个大爆炸，你看我们都有什么，我们都有宿命通啊，我们都有天眼通啊，能看到过去啊，我们怎么去感觉那个爆炸是整个宇宙的现在目前所知的宇宙的那个力量的总和，我们怎么去想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爆炸法。可是大圣里面所谈的这种世界观宇宙观啊，只有大圣里面声闻法里面绝对懂的，就大乘华有这样的宇宙观，重重无尽的华严世界，这样的修法那么广度，对众生的每一个东西还演出那么无量的法门，只有在大乘华，那乃至大乘菩萨的应该深入去辨析一切。所以我主张同学如果能坚定自己的那种不退的菩提心，应该多学。以这样的心情对每一个法师所说的法，凡是佛所说法都一一恭敬，自己定位好了，每一个法都能吸纳，都不会产生冲突。如果自己以偏狭的心去学很多东西，到时候都成为冤敌。这是我简单的回答。那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请问法师，在前几天因为自己看书，那就兴致就起来，就拿了谁念阿弥陀佛这样起来礼，那结果我不知道，因为没有人指导，那就是这样子去 疑这件事情。那在疑当中觉得是形容就是像如火如荼这样子，会走路也不知，就是只知道在走路这样子，那整个像被包起来这样子。那第二天之后呢，会觉得就是会很闷很闷，身体也很难过。那后来到比较晚上的时候就比较放松，那之后就觉得身体很累。那在隔一天之后呢，就有一点会害怕，这样如果再移下去又会很难过这样。对，那之后呢就比较没有到那么样的程度。那现在就是念佛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会去移这样子说阿弥陀佛，阿字以前是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不知道，
那你可以去参吗？你找机会去，你不妨去试看看啊。然后现在圆光国学院的那个禅堂啊，有明珠老和尚，他就是教禅堂。因为怎么讲呢？你是几年次的？
61年。
哇，那么远啊！我以为我年轻轻啊，碰到一个离我那么远的。哇，这个差十来岁。我没想到我也有点岁数了，我一直以为我20几了，现在差那么多。因为有些人哦，在用功的时候会把诸事因缘苦恨逼出来。那其实就你刚才参的时候，也许就是太用力的时候会闷住。可是基本上在你参的时候，参到最后会整个，因为那个疑啊，那个疑其实就是一种我们的那个心念啊，你不是在那里推敲，不是在做邪恶的推敲。这个应该怎么样？不是这个，这个都已经是很粗了，就纯粹一个我们很多话的那个问号，那个疑念有才表为语言的，所以疑就是那种怀疑的心，比一个极单纯的那个念佛是谁，就带起疑而已，那其他的不复杂，因为复杂就分心了。就不过这个心啊，一般人参不来。要参话头，其实参话头很简单，你也必须要来深刻的无常生死，离脱生死，求解脱的心。或者你放不下，你不会想，你觉得好像那疑干什么？那疑的话，我干脆去看那个脑筋急转弯，那个更好玩嘛，也是演疑啊，一直疑啊，很好玩。哎，怎么会有这种答案？就是那个疑是带有一种，有一种什么心情？无量劫来，我为什么迷失到不曾真正认识过我这个生命的本质？我不愿意再这样迷迷糊糊下去。讲这种话都不是简单讲哦，都是那种很深刻的心情来的哦，都是不是纯粹拿一个方法在那里把玩而已哦，是一个拿这个要砸要从此岸到彼岸的心情啊，对这个参禅有用的深刻的心哦。那一旦投入进去的时候，就是带着那个疑哦，此事未明啊，其他事都跟我无关的那种气魄、哦。那你跟他讲说你要给我什么？拜托你不要跟我讲了，所以说那个参禅参到最后，你跟他讲人世间的智慧，他会觉得很烦哦。啊，你说啊，你对不起我，好了，对不起，好了，啊，你要多少钱给你，跟他拜托，不要再吵就好了。修到最后都是这种个性啊，所以有时候要是走偏了，会变成故意的。你会觉得说你们这样修会很闷，他说你才无聊嘞，真的你会觉得说你们在这种世界滚，他会觉得你很无聊哦。那在身上呢，有空一坐下来他才舒服了，整个念头都带在这里。那刚开始带的人带得太急，那个会很闷，头会胀，因为那个是整个太用力了。 可是如果你用心，刚才所以说那个时候很刚开始初学的，很快就会有感应，就是因为很急，很急的时候，一旦急的时候，一般来讲因为心用太强的时候，整个脑筋会胀，甚至因为哈、哦、有时候情绪也带出来，它带出来那个气会闷。其实它只要你要，这个要练习啊，这个讲很难，那个会是你要很难那个，我就讲说哈、哦。我依然我牵着一个小孩子的手，我很恳切的啊，这个小孩子很恳切抓着他的手，我不敢晃，可是我绝对不敢打你，因为会痛啊，因为小孩子手那么细啊，可是我不是，我很猛轻轻的抓着，并不表示说我晃意，我轻慢，我随便，不是，是因为我懂得调伏，我调整我的手力，我怕捏痛他的手，可是我怕太重又手脱落下去不行，要这样轻轻的控制着力量来抓着这样。那参禅也是这一份心情啊，那一份道心慢慢会调整很自然，因为初学的道心有时候会很猛，猛到有点啊会火气起来，会有火气的，因为那个情绪太昂高昂，可是你们调到那种，可是有的人当时修到最后都一冷冰冰的，那道理都没了，你要保持有那个源源不断的那种很中道的那种道心啊，一直缠着，这时候你舒坦你的身心，你说你可以调身调心，让自己身心那种气力要往外面要散掉，最主要是你心力抓着，可是那一种气不要奔得太紧。那你如果觉得你很容易就在参禅的时候一参马上其他万缘就不见掉了，可能你也适合走这条路的，可是这条路简单是简单，它必须好多观念做条件，那种波折之间各方面的、啊、都有的时候，因为这是待会有空再跟大家讲，这是另外一个参禅方法啦，这是一个方法，这平常我是没有拿给人家，但是刚好今天有空啊，也不要随便留。